139元玩偶，二手市场报价9589元，一年收益率70倍，秒杀市面一切理财。泡泡玛特伦敦店凌晨5点排队，后续因为争吵打架，官方被迫暂停营业。东京池袋的嘎夏砰，常设扭蛋机3010台，日均扭蛋超10万次。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刷到过这些新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潮玩越来越多的进入了大众视野。2020年，泡泡玛特在香港上市，首日市值突破1000亿。我们圈子里这帮中灯老灯直呼不懂，这年头玩具这么挣钱了吗？但老杨说道，咱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咱们当年玩的水浒卡。随后一语成谶，泡泡玛特在一片嘲讽声中股价跌落90%，但在谷底之时逆风翻盘，走出3年30倍的超级行情。而2024年的喇布布全球出圈，光是开箱抽奖视频就斩获数10亿播放，潮玩正式成为年度热门赛道。但稍微入圈后就会发现，不论是前几年的 Bear Brick 与爱马仕联名款在拍卖会拍出了14万美金的天价，还是号称潮玩圣物的机械未来熊，原来如今这股席卷 Z 世代的热浪早在半个世纪前就在日本上演过。而要理解年轻人为何会为这些塑料玩具心跳加速，甚至成为抽签抢购的社交货币，我们不妨穿透光阴长河，回到一切的起点，日本经济沸腾的年代，看他如何一步一步为全世界造了一场无比真实又充满诱惑的潮玩梦。万事都有个开头，而这一切的开端，咱们不妨从那位光头大爷手冢治虫说起。60年代，铁臂阿童木砸开了日本动画的大门，让动画片从电影院飞进了千家万户的客厅。但这只是开胃菜。那个时候，日本社会憋着一股劲，一群动画界的疯子也不满足于只给小孩子讲童话，他们整出了宇宙战舰。好家伙，宇宙、战争、悲情英雄，直接把一帮高中生、大学生给看愣了。他们惊叹，动画片还能这么拍？这不再是哄孩子的把戏，这是严肃的、能让人哭成狗的艺术作品。随后，机动战士高达更狠，直接把巨型机器人从超级系的玄幻片拉进了真实系的科幻片。那机器人不再是无敌的英雄，而是耗燃料、会报废、驾驶员会崩溃的战争机器。年轻人哪儿见过这个呀？他们瞬间上头，开始研究米诺夫斯基粒子理论，争论扎古和吉姆的性价比。动漫第一次成了需要学习和研究的深度文化。至此，舞台、灯光、音响全部就位，一座名为二次元的新耶路撒冷在日本的流行文化地图上拔地而起。而第一批虔诚的朝圣者名为欧塔库，他们对虚拟世界的爱，对某个纸片人角色的情感纯度极高，不是发个弹幕刷一句我老婆就完事儿了，而是那种近乎宗教狂热的需要被实体化的深沉爱意。咱得理解这种冲动，你深爱着一个角色，为他笑，为他哭，你的青春里都是充斥着他的身影，但他只活在屏幕里，摸不着，碰不到，难受不难受，挠心不挠心。这种炙热的情感，他必须得有一个出口，必须得在三次元世界里找到一个实实在在的锚点。如果你再结合历史，就会知道70、8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的钱包和他们的头发一样茂密、坚挺，无所畏惧。而资本的嗅觉那比狗都灵，商家们看着这群热情似火、钱包鼓鼓的年轻人，再看看如今海量热播的动漫作品，琢磨道，如今动漫热播，我最多投点广告，广告最终转化成多少消费还得难说，既然这样，我干嘛不直接下场和动漫合作，咱让虚拟的情感投射转化为现实的物品，帮年轻人情感释放，这钱我必须得赚啊！呸，这梦我必须得帮着圆啊！看明白了吗，诸位？动漫影视本身带来的直接收益其实凤毛麟角，毕竟收视率是有上限的，但你的感动值多少钱，马云的青春缅怀值多少钱，孙正义的年少热血值多少钱，而动漫 这座情感金矿浮在水面上的只是冰山一角，而水面之下无法估量的财富密码叫做爱的实体化。这是一门关于将虚无缥缈的情感凝结成可触摸、可购买、可收藏的终极生意。于是最原始却最具革命性的潮玩雏形开始破土而出。它可能只是一个印着猫眼姐妹的抱枕，让你每晚都能与女神共眠。它可能是一盒需要你亲手拼装涂装的高达模型，甚至你实在囊中羞涩，咱弄个角色的钥匙扣呗，至少标明虔诚信仰的符号啊。所以说日本这帮商家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把如何将虚拟的爱变成现实的钞票这门生意给彻底玩明白了。他们为后世整个潮玩行业铺下的第一条也是最核心的准则，别跟我聊这堆材料和印花成本几块钱，咱卖的不是玩具，是情感链接，是身份认同，是愿意为爱买单的冲动。但这也仅仅是个开始，当最初级的拥有被满足后，更浓烈的情感必然催生出对载体更极致、更疯狂的要求。而针对不同消费等级的人群，商家们开始进行新时代流量精细化运作。当第一个印着女神的抱枕被搂到褪色，当第一台拼装的高达在桌面上落满灰尘，一种新的、更强烈的渴望在御宅住中心中疯长。就这还不够，我得离梦想近一点，再近一点。这份再近一点的执念，说白了就三条：更高精度、更大尺寸、更完美还原。而在平成萧条的寒风中，现实社会的操蛋、二次元的美好更是形成了极致的反差。于是这股力量迅速从个人的想法演变成群体需求，最终化作一场席卷厂商与消费者的军备竞赛。而驱动这场竞赛的引擎有两个，玩家这边是爱到极致的情感寄托和炫耀心理，二次元也有鄙视链的好吗？如今这年头，光有个钥匙扣在圈子里已经不好意思打招呼了，你得拥有别人没有的更好更精的藏品，才能证明你的爱足够纯粹。厂商那边，他们发现在这条情感实体化的赛道上，低端周边走量，但真正能榨干信徒钱包的是那些单价极高、能带来极致满足感的高级藏品。于是技术成了这场竞赛的第一个突破口。早期的手办多是树脂件，这玩意儿是极少数硬核玩家的玩具，需要自己打磨、拼装、上色，门槛高的能劝退99%的人。毕竟不能要求所有二次元的玩家还得是硬核工科人吧，这玩意儿它好它贵，但没法收割大众。而转机来自于 PVC 材质的广泛应用，这种材料更适合大规模量产，能做出细节丰富、涂装精美的完成品。日本海洋堂在这方面是绝对的先锋，他们用转轮科技关节技术让手办从只能站着的观赏品变成可以摆出各种姿势的互动品。你琢磨琢磨，冲锋的高达，趴着的娜美，还有看着强势但蹲下来一脸娇羞看着你的女帝，这冲击一下子就给御宅族们给干糊涂了。于是产品的形态开始疯狂进化，尺度上从十几厘米的 Q 版玩偶到1:8、1:7的标准比例，再到震慑全场1:4甚至是1:1等身的大手办。你不是爱他吗？现在他跟你一样高了，就在展厅里凝视着你，这种冲击力是当年任何小周边都无法比拟的。工艺上涂装分色细到发丝，瞳孔要用透明件加内部浮雕来模拟光泽感，皮肤上要喷消光漆做出微微的肉感，衣服的褶皱要还原布料纹理。厂商们在疯狂对料，目标只有一个，无限逼近二次元，甚至打破次元壁。而商业的玩法也开始变得妖娆起来，厂商们很快摸清了门道，开始了新时代的流量精细化运营和 IP 分层收割。限定款、会场首发、地区限定、抽签制，想要肉身排队吧你。于是收据上手写第37号，这好比喝一瓶少一瓶的82年拉菲，至于哪年哪天排的队，哪位原型师签过名， 抢购下雨鞋都湿透了，这都是经历，经历又值多少钱呢？别嚷嚷什么转手赚十倍，我这些独特的经历就值这么多，你要不要吧？这操作直接给产品附加了社交货币属性。分级制度，万代把高达模型玩出了花，从入门的 EG、HG 到专业的 MG、PG， 价格和复杂度指数级上升。你不是说爱高达吗？来 ，Show me， 你的爱值哪个价位？版本迭代，同一个角色，出完长服出限定，出完限定出泳装，抽空再来个动画周年纪念版，套路深似海，总有一款能掏空你的钱包。而这场竞赛中最著名的自然是那两家拥有截然不同气质的超级巨头，海洋堂和万代。先说海洋堂，回顾它的路线，诸位就会发现这压根儿就不像个公司，更像是一帮追求极致的手艺人。它的信条就一个，老子要做就做全世界最酷的造型，核心竞争力就是几个被称为原型师的怪物级艺术家，比如缔造了阿基拉金田摩托、 EVA 初号机等无数传世神作的足谷隆之。这帮人徒手搓胶板就能把你的梦中二次元形象用最炸裂的三维形态给你整出来。前面说的转轮科技关节就是他们家弄出来的，这玩意本质是给手办穿了层外骨骼，只要你想看，赤木晴子都能给你匹个一字马。海洋堂告诉你，爱不仅是拥有，更是能揉搓成你想要的任何幻想。如果说海洋堂是手工定制超跑的顶级手艺人，万代就好比航母炸鱼，他的信条是凡有 IP 处皆是万代土。什么意思？从龙珠、海贼王到奥特曼、假面骑士，你童年梦里的英雄和老婆版权几乎都在他手里。他不是在买玩具，他是在向全球的年轻人收一张迟来的童年门票。而更恐怖的是，他们能把一台复杂的高达模型拆解成几百个零件，用精度极高的模具大规模生产，然后定价到你一顿饭钱就能抱回家。这种成本控制和规模化能力让所有对手绝望，从小学生零花钱都能买到的 EG，到中学生攒钱的 HG， 再到大学生省吃俭用才能入手的 MG， 最后是社会人彰显财力的 PG。 总而言之一句话，万代告诉你，爱可以用钱来衡量，而我们从5块到5万的全套服务都有。这两位巨头，一个往上走死磕艺术极限，一个往外扩统治工业规模，看似路线不同，但共同做大了蛋糕。他们几乎把情感实体化这场游戏推向了工业化的规模化的极致。但这就到顶了吗？远没有。当所有人都在追求极致的还原时，一个更颠覆的问题出现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还原别人创造的角色呢？能不能让这个载体本身就成为被崇拜的对象呢？比如明星收藏满墙的那只熊，比如现在全民疯抢的那只丑萌怪兽。接下来咱们来看看这场大梦的最高潮，日本是怎么把塑料玩具直接给做成了身份货币。当日本手办厂商还在更高更大更完美的赛道里卷得你死我活时，有家公司琢磨到，无论你把一个手办做得多么极致，它的价值天花板永远被锁死在了那个原始的 IP 身上。于是一个终极思考出现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给别人的 IP 打工呢？凭什么不能自己造神？而完成这历史性一跃的是一家名为 Medicom Toy 的日本公司和他的终极武器 Bear Brick。 这玩意儿刚出来的时候所有人都懵了，没有故事背景，没有动画支撑，甚至表情都没有的空白造型拿啥卖钱？ Medicom 的老板微微一笑，给出了版本答案，它不是一个玩具，它是一个平台，一块画布。一，艺术赋能。 Medicom 自己不生产内容，而是化身策展人，他们邀请全世界最顶级的艺术家、最奢华的品牌、最热门的 IP 来这块纯白的画布上搞创作。 COS 来了，空山鸡来了，梵高博物馆来了，爱马仕香奈儿也来了。每一次联名都是一次身份的加持，你买的 不再是熊，而是 COS 的设计，是爱马仕的品味，是空山鸡的科幻美学。它从根本上将产品的价值逻辑换到身份的认同逻辑上。爱马仕的包成本不到售价的十分之一，不妨碍姑娘们依旧要排队谈心配货，历经艰辛才有资格购买一只。想多买，上述流程再来一遍吧。艺术家的画硬核成本不就是画布和颜料吗？但账不是这么算的。我的身份值多少，我的时间值多少，我的理念值多少，没法算。本质是你认多少就值多少。二，金融赋能。光有艺术价值还不够，必须让它能流通，能增值。首先，稀缺性控制，所有联名款必须是限量加编号，这瞬间激活了人类的收藏癖和占有欲。全球限量100只，这话一出，就算是片树叶，也是限量版的树叶，已有人愿意收藏，愿意买单。然后明星入场，余文乐啊，陈冠希啊，周杰伦啊，藤原浩啊，一大批不差钱的时尚先锋开始入场。积木熊的售价虽然相比其他手办要贵上很多，但对于不差钱的明星来说，这个产品1000还是10000都一样嘛，都是账户里靠后的数字波动。我买的就是独一无二，玩的就是与众不同，大不了收藏起来图一个乐嘛，毕竟限量嘛。接着二级市场狂欢，由于限量，由于编号，由于明星们纷纷晒图出街，明星有品位买熊，那我也买熊，我等于明星。别觉得这逻辑可笑，现实里这种事情天天都在发生。戴安娜王妃访日，杂志刊出其穿搭，第二天王妃同款垫肩一夜断货。周杰伦的 Mojito 发布后，原本这款中国名不见经传的鸡尾酒3个月后出现在了各大酒吧的酒单首页。说穿了，明星晒图放大了参与人群，只要有足够的人想要，那么二级交易市场自然会形成。原价几千的熊在二级市场被炒到几万几十万，其中中国艺术家岳敏君设计的库伯利克熊更是拍出了128万港币的天价。最后共识达成，经过上面一系列的品牌赋能、明星带货、市场交易后，这会吸引越来越多的人群关注，俗称破圈。而当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炒熊赚到钱后，一个更强大的社会共识就形成了， Bear Brick 等于保值增值。这时候原本不关注艺术、不爱潮玩的投机者也会涌入，进一步推高价格，完成金融闭环。至此，潮玩的价值彻底摆脱了物理成本的束缚，其价格公式变成了最终售价等于艺术家名气加品牌溢价乘以稀缺度乘以市场泡沫。这公式眼熟吗？这他妈不就是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定价公式吗？而 Maticom 通过这只熊完成了一场惊天的偷梁换柱，他把潮玩从工业消费品赛道拔高到了文化艺术品赛道，他让消费者从爱好者拓展到了收藏家和投机者。于是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年一个塑料熊能换一辆豪车，毕竟你买的不是玩具，是潮流达人的身份标识和有品位的收藏家名号。就像手表中的 RM， 它的工艺如何重要吗？重要的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玩意儿叫亿万富豪入场券。看到这里，再看喇布布在伦敦的抢购打架，再看泡泡玛特的市值过山车，是不是咂摸出一点不一样的味道了？曾拍出14万美金天价的联名熊，如今在二级市场报价腰斩再腰斩，至于那些普通款式的价格，有的甚至跌掉了90%。这都不是雪崩，而是潮水退去后，你环顾四周，所有人都没穿裤衩，庄家穿了，但全是图案，艺术家联名的。潮玩的故事永远是新神换旧神的轮回， EVA、 高达、冰墩墩、 Bear Brick 剧本这么多年都一样，用爱发电，用钱炒作，用户买单。而下一个爆款已经在路上，准备收割新一代的青春和钱包。最后，如果一定要个建议，我觉得喜欢就买，当消费，这年头图一个乐不容易，为情绪买单也合理，就当是喝一杯180的手磨咖啡。但你要是想靠炒这个赚大钱，坦白说，庄家既能印牌又能改分，你投的是真金白银，人家虚空印出的是欢乐豆，你拿什么赢？记住，你购买的是情绪， 贩卖它的却是生意。